欢迎回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
大家好，我是米莉。
又到了十二月啦，什么又到了十二月？就是十二月，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大概是十一月，但是我相信十二月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对未来，就是明年下一年度的新年新希望应该已经有一点想法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总是会有一点又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因为会想说我去年的我不是现在是十二月嘛，所以应该会想说我今年的愿望好像还没有完全实现，然后新的一年就要来了，所以心情就是会有一点压力。但是呢，这个真的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其实我们也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好像
拖延啊，
对，我们已经不小心拖延了今年的事情了，那只好再把这个事情就放到明年，那又很害怕明年会继续拖延，可是这真的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一集呢，就会带着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拖延的事情，然后呢也会跟着大家
有没有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希望，对，我们就分享我们自己的实力，然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明年的期许，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
没错，然后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之前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们十二月会办线上见面会，就没想到很快就报名和人数蛮多的，就所以分了两天，十二月五号跟十二月六号分别是大概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在十二月的话，在社团也有举办，就是仅限德国住在德国的人有圣诞节交换礼物，然后这个报名也已经截止了。
真的是谢谢大家热情的参与，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期待跟大家一起举办目前这两场活动。
对啊，超级期待跟大家互动的。然后其实你错过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跟米莉打算在今年年底或是甚至明年年初的时候呢，来做一个特别的企划，就是想要跟大家收集一下你们对于任何事情，异国生活、职场、异国恋，或是对于我们两个任何的 Q&A、就是你身高体重都没关系就是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录制成一集 Q&A。
对，就是希望呢，不管就是这个，不管是住在德国的大家，或者是任何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家，台湾的大家，都是可以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我们都会非常非常乐意收到大家的各种问题。
对，然后上次有抱怨一下说怎么都没有收到回馈，然后还好有一位粉丝他跟我讲说他好像喝太多酒，然后酒后吐真言，然后说他写了很蛮长的回馈给我们，但是大致上就是他因为他有一个德国的男朋友，然后他其实因为远距离的关系，所以其实会对很多事情会变得很有压力，因为像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见面的这样的压力。
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哈，我都没有谈过超过一年以上的远距离，我真的还要继续下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说听了我们的一些建议，就是跟男朋友如何维持感情啊，或是建立安全感这样的建议之后呢，他觉得说就是听了德国人妻谈心事像是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然后一觉得说就是
毕竟我们是过来人，对不对，我们是有经历过的。
对对对，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好像跟台湾朋友分享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会比较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的关系，那就因为透过我们的节目，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远了，好像有一群就是在远端的人，他们也了解我的心情。
没错没错，
所以呢，然后他就说像我们之前有提议说就是远距离的情侣啊，可以一起规划未来的旅行，或是一起看一本书，互相交流，然后他们真的还有在做，然后真的是有东西有聊，所以真的是还蛮开心的，蛮感动的。
这个我真的可以了解耶，就是那时候刚开始跟 Marcus 就是我现在先生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会大家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大家是过度关心耶，就是你身边的人其实是为你好，他们就很害怕你
就害怕受伤害或是害怕被甩或怎么样之类。
对，就觉得啊，你跟这人本来就没有那么熟悉了，现在要远距离会不会就到时候你会不会哭得死去活来，其实他们真的就只是不希望你受伤害，可是那个你其实会感受到是压力。对，所以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大家的经验我们应该都有经历过啦。
对啊，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心事的话都可以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可以在谈心事的地方也可以顺便跟大家聊聊。
没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无滤镜异国生活，我是甜甜。当初会开启这个计划呢，是因为我刚来德国时也遇到了许多挑战与困难，目前居住在德国迈入第六年，希望借由分享过去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能间接鼓励一些刚来到异国生活的你们，或是透过分享异国的生活故事，用无滤镜、没有粉红泡泡的情况下，让大家能更真实与贴近地了解异国生活的酸甜苦辣。此外，我也会定期邀请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台湾人妻，一同来分享他们的异国生活哦。不啰嗦，我们赶快进入主题吧。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吧。那米莉跟我同时还蛮有默契，在写访纲的时候呢，他找了就是台湾人前十大的新年新希望的目标，那我也找了德国的，所以我们现在听一下台湾的排行榜。
因为我觉得很有兴趣啊，因为我也是很想要了解一下大家都做了什么新的新年新希望，我也可以把它当成是参考的那个参考的资料。好，那我要说一下台湾在这是2018年的资料，就是排行榜的，我们从第十名开始讲好了。第十名，大家有想要开发新能力，就是呢想要培养新的专长还有兴趣，这个是第十名。第九名呢，我觉得很可爱，叫变幸福。这还蛮贴心的啊，就是拥有自己的时间，还有要多陪家人，所以要就是增加，
这还真的蛮重要的、啊、
真的我觉得这个很棒，就增加自己跟身边爱的人的幸福感。第八名，哦，我这有点惭愧，第八名是多看书，知识就是力量。
这应该真的是超多人会许的愿，就是
会想要许愿，就是因为大家还没有做到，跟我一样。
对，因为不是目标，是许愿。
我真的也很希望可以多看书耶，所以这真的是也是我自己的希望。好，第七名，我觉得我笑了一下。第七名，求脱单。好想要有另外一半。
多讨厌单身，多想要有情人啊。
其实这个真的会是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是现代社会更有办法认识你想认识的人，因为现在交友软体这么多，所以那个
确实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害羞，或是觉得说那确实在可能三四年前大家还会觉得说你在交友软体上认识你的老公，但是现在已经真的太频繁，就是我身边也有很多到现在结婚生子的还蛮幸福的。
对、啊、
所以不要怕。
所以这一点我们可能之后也可以讨论一下，说求脱单为什么在现在反而就好像应该是要比过去、
我们可以在那个情人节的时候讲。
对啊，
2月14号
我们很需要大家多一点的那个 feedback， 因为在用交友软体这部分我们毕竟不是很有经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很想要了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的看法这样子。
对，
好，求脱单第七名。第六名，新进展。我觉得新进展跟这个求脱单是有很相连的关系。第六名，新进展，什么方面的新进展？结婚生子开始新人生。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只有台湾会讲，因为对我来讲、
啊、
新进展的话，在德国的话对我来讲可能是我今天考到一个执照，或是我今天在人生在职场上或是在生活中有任何的进展，但不是结婚生子吧。
我觉得我在台湾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会以今年完成结婚为目标。我觉得生子真的比较困难，可是至少我以前真的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哇，我会觉得今年啊算了，今年就算了，但是我明年真的就想要结婚。这个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想法。
你真的有就是说30岁以前我要结婚那种？
我有啊，我那时候大概27岁的时候，我觉得最完美的结婚是27岁，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也算是有这种曾经有过这种新的愿望。
或是你们就像我一样啊，冲动一点，24岁就结婚，完全没有这个目标。
24岁我才刚，可是那时候你没有设定你要那时候结婚，
没有，我刚好就是完全一个冲动，就是也没有要就是班上成绩跑第一名或什么之类，就是
对，
但是我算是班上第一个结婚的。
但是这不太一样，这个就是到了年纪越来越增长，就越想要设定这个目标。但是这个就真的有点难，
但感情这种事情真的很难，除非你去相亲，然后你就直接愿意要跟那个人走一辈子。
对、啊、
那 OK，
这要跟另外一半配合，如果另外一半没有办法配合你，不想配合你的话，真的就很难当成是你自己的目标哦。
对，好，下一个
第五名，存款多，我觉得这很实际，就是
OK。
对，想要大家就想要，现在真的就大家想要赚钱，但是可是这个存款多，大家是想要透过记账的方式存钱，他后面都有稍微讲一下说想要靠什么方法完成，所以第五名我觉得蛮实际的，存款多，但是是学着记账存钱。OK，
嗯哼，
好，第四名很实际，变漂亮，减肥，整容，学化妆。
对啊，很多女生应该会，对，
这也是我的愿望之一。从前就减
肥，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排行在那么前面，因为如果你变漂亮的话，其实是为自己变漂亮嘛。但是如果就因为变漂亮，然后会可能会有你的人生会有新的进展，
会自信就会增加，
交到男朋友或是女朋友。对对对对
对。好，第三名变健康，戒掉伤身坏习惯，我觉得这真的也很好。然后第二名，大家我觉得台湾人其实很喜欢旅行，就是第二名是大家希望可以多旅行，那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大家最关心的第一名要来咯，第一名是发大财，就是有钱，希望大家可以赚很多钱。
好俗气哦，
就是，我觉得这是配合有一点政治，我不知道，反正总之我这是我收集到的资料这样。
但我觉得还蛮符合台湾的啦，
就大家会喜欢赚钱嘛，可是这是很好的事情啊，大家都是有钱可以做很多事情嘛，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
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德国的，德国完全不一样，
okay。
那我从第十名好了，
从第十名。
那像米莉刚刚谈到，就是排名第三名变健康，就是戒掉伤身坏习惯的话，德国人呢，他们第十名，他们是会戒掉抽烟。
哦，天哪，
这是因为必须说欧洲人他们确实还蛮多人会抽烟，
好爱抽烟哦。
法国人最爱，但德国人也还蛮爱，然后我觉得德国的女生也
我
倾向蛮多的。
我正要说，我发现女生抽烟甚至比男生更凶更多。
有有有，我也有遇到，就是尤其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饭店业的很多女同事他们都会抽烟，蛮妙的。
我们办公室也是哦，
因为我那时候就问啊，我说你为什么要抽烟，就是问一些欧洲的朋友，他就说他很小就抽烟，因为觉得那是一种 socializing 社交，然后一种酷，就是如果团体都在抽烟，你不抽的话，你就不酷，你就没办法融入他们。
嗯，
然后就抽了之后呢，因为烟会有烟瘾，然后他就上瘾。然后真的是所有的同事们哦，每次今年一月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我要戒烟，我要戒烟，你知道吗？大概三天后就破戒。
哦，所以你是真实有听到他们说，
真的，
他们的
真的真的，我的同事身边，我的部门，他们就真的大概四个人抽烟，然后四个人都没有达到。超辣，
很糟欸。
就是同侪可能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说不行不行，我要戒烟，我不
要。
对啊，拉空来啦，抽一根啦，又不会怎样。
所以四个人都想戒烟，然后四个人都没有达到，所以这也蛮
合理的，对
不对？
对对对，这是就是你不要想说可能德国人很一板一眼啊，很按照规则，他们其实那个叫自律的那个也不一定是比较好的，
尤其戒烟是还真的
很困难。真的啊，我自己婆婆，我举我婆婆的例子哦，她也是抽，她也会抽烟，但是她现在是因为她比较年长70岁，所以其实真的会有影响到健康。那她确实现在还没有完全戒烟，但是她可以就是变成一天只抽三根烟就是至少他有在自律，而且他就是戒掉，成功戒了一阵之后，他其实自己也会很开心。
嗯哼嗯哼，
就他就很有成就感，说：“哎，你看，就是我戒掉，真的一天就只抽三根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九点呢，他们是说就是要过着一些比较，就是不要浪费钱，
简约一点吧，我想
简约一点，对对对，就是不要乱花钱这样的生活方式。
对，
好，然后再来是第八点的话，则是说看少一点电视。
我觉得有点好笑，他们是看了多少电视？
我们自己每天是真的还蛮像电视儿童，会一直看。
嗯，
而且他们其实有蛮多电视节目是不错的，他就是有像类似台湾的台视、中视、华视，然后重点是因为他们就是会跟每一个人民，就是不管你是公民，你是德国人还是你是外国人，你只要住在这里，你都要缴广电费。
哦，对对。
那这些广电费呢，其实缴的也不是说没用，但是缴的是对那些看电视人有用，因为他们那些主要电视台呢，他们就会真的是砸重金去做制作他们的节目，
对，
然后重点是节目之间完全没有广告。
哎啊，对耶，你这么一说，哎， 哎，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哎，他们真的是没有广告的耶。
对啊，看新闻没有在看广告啦，或是看电影，或是制作节目，他们都没有广告，这也是为什么。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 ，OK， 我付的很合理，因为我真的爱看。
哎，真的真的，这个我还没想到。
好，第七点的话就跟第十点其实还蛮雷同，他们就是说要减少酒精的摄取。
真的，这个
确实啊，
欧洲的问题啦。
对，因为很多人就是下班，我们有时候下班或是觉得那个料理很适合配啤酒的话，我们就会拿一瓶啤酒来。
会耶，真的
确实是。然后第六点的话其实跟台湾的也蛮像的，他们是说减肥，
但是他们是真的过度肥胖哦。他们的减肥是真的过，不是像我们台湾。
好了，如果是跟台湾比的话是有肥胖，但是跟美国比的话没有。
哦，对，可是真的不像我们台湾的女生，因为我们台湾都是那种哦要追求那种，你知道，
审美观也不一样。
对，但是他们的真的减肥是大胖子要减肥那一种。
但是我必须说一下，就是我本来还想要跟大家制作一集，就是德国人的审美观，因为我觉得德国人他们普遍来说，很多女生他们应该是说什么？他们没有说一定每个人都想要减肥，
没
有，或者是他们每个人说，或者他们说想要减肥的话，但其实他们执行力也蛮不够的，因为其实他们还是对他们自己的身材，我觉得还算是满意。
对，我觉得跟我们真的可以容忍的范围也不太一样。他们好像也会觉得就是健康为主啦，就是不会像我们一定要哇腿要多细啊，或者是
就是我的同事好朋友，就是他会一直跟我说，哦 Tina 我最近就是没因为健身房光了，我那个裤子又变紧，然后会觉得说肚子有点胖或是大腿，但是他们不会是从来没有跟我任何人没有跟我讲过他们是几公斤
哦。
对不对？
你的意思，他们并不会用追求数字，他们不会追求数字。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台湾人说，我一定要瘦到45公斤，没有，他们是就是可能减肥，可能就是吃健康一点，或者可能就是完全不要吃巧克力这样子。
真的耶，这也是一个好基本上的差异哦。
对啊，然后再来第五点，就跟我觉得跟减肥其实也蛮雷同，他们就是说要健康一点，就是饮食。
他们真的需要啊？
对，他们就是有一次你去一趟那个面包店好了。一堆那个糖粉，一堆奶油等等的，
对啊，
是还蛮。但是我也必须说，其实现在因为很多人就是注意了那个 bio， 就是有机，或是注意了 vegan， 就是素食，所以其实他们有渐渐的，我觉得他们有渐渐的在吃的比较健康一点。
哦，
我觉得啦，
这真的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之后可以跟大家分享。
对，好，然后第四点的话，他们是说就是希望就是减少一点，降低一点他们的压力。
哦，
因为其实他们工作压力还蛮大的。
对啊，排在第四名哎。
这个是好像2019年的排名。
嗯，蛮新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说，大家好像会觉得说德国人其实就是生活跟工作算是平衡，但其实他们很多人还是会为了工作而拼了很多的命的那一种。
嗯，
就是长时间工作或是长时间压力下工作。好，那第三个呢，其实跟台湾的还蛮像的，他们就是说希望多一点给家人与朋友的时间。
嗯哼，很好。
第二个呢，则是要多动一点，多运动一点。
我觉得他们真的有很多健康的，
我觉得他们在逼迫自己，他们在自虐是不是？他们已经多超爱运动了，
太夸张了。少抽烟，然后少喝酒，减肥，吃健康一点，多动，这
完全没有什么人生新发展，结婚生子，
在十个里面已经占了五个，就是跟健康有关的，他们也真的是还蛮特别的。OK，
对，好，最后一个呢，第一个排名也蛮特别的，他们是说多一点给自己的时间。
我不懂哎，
啊，这个我觉得他会是发表最低排名的，
啊，
因为他工作太多了。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还蛮讶异，他们竟然会，因为德国人不就很爱为自己着想吗？
啊，
怎么还会需要？你还会需要就是多一点时间给自己？
我就是觉得他们已经很为自己留时间了，还到底是要留多少时间给自己啊？
我觉得有，我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可能工作时间很长的人，或是爸妈的续的愿。
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好难哦，就是你看他第三点就是要给多给朋友家人，然后第一点就马上又是给自己，就是到底生活是有多么有被拉扯这样子。
对，但是我们可以想到的是，他们真的是比较注重自己跟注重生活的品质。
对啊，自我主义是比较强一点。
好，那我们讲完的排名之后呢，要不要来讲一下 Emily？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自己的状况？你有没有排名内就许的愿，就是你有没有许过？
哎、欸，我真的是很台湾人呢、欸，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台湾的就是在2018年这些十大愿望我真的中了超级多的，就是我在大概二十几岁还没有进入三十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从23岁开始啊，那我就是因为工作上有一些压力吧，我就真的吃蛮多的、所以从那时候减肥简直就是我每一年的自动目标啊。
欸，我好奇你当时多胖，因为你现在很瘦啊。
我那时候啊，欸，我真的还去看过减肥中医，不夸张，
我还去针灸埋针呢。
你也去买过？我也买过针，就是那时候我真的是减肥茶我也喝过，所以那时候我每一年就自动的就是一直都是许愿就是要减肥。可那时候真的很胖的话，我最胖最胖最胖就是到54公斤。
哇，
对，
那真的有一点。
对啊，我又不高嘛，所以54公斤。
对对对，
我在减肥的时候就从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同事就一起减肥，在从那个时候才减到50以下，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但现在在德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把减肥当成是人生目标，自动就变超瘦。不是，就是在大家眼中，我说不是我真的变得很瘦，就是在大家眼中，因为同事都会说天啊，你可以多吃一点吗？就
因为我同事也妈妈，同事妈妈也看我说Tina，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你过来吃多一点。
我就想说天啊，你不知道我这在台湾东区有多不合格吗？
对啊，欸，但是我觉得在德国会这么简单的原因，很多人都讲了，第一嘛，为了省钱，可能自己在家里煮。
对。
然后第二是我们没有夜市，没有小吃摊去买那种东西，也没有便当店。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少了很多被诱惑的可能。
对啊，对，就是我不可能，可能半夜11点，我想要吃炸鸡，我就去叫。
对，真的。
对啊，
对啊，真的啦，这也是没办法就被减少了欲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记账啊，这真的是我的坏习惯欸，我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培养记账，我现在都已经放弃了，我就是觉得记账就算了，因为我已经试了好多年，我都想要记账，然后我也有那记账软体，可是我到现在从来没有超过3个月记账，就是没有办法执行超过3个月，所以这也是我真的还蛮有点挫折。
也不用挫折，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也记不了，因为我以前真的有记录过，后来我就看说 OK， 我的娱乐开销可能是这么多，我的学习开销可能这么多，后来我看一看，我完全是不痛不痒。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方式可能就不适合我。
对啊，
那我自己的方式的话，我就会变成说我今天薪水下来之后，把全部的定期需要扣需要缴的东西都缴完之后，我就把我剩余的钱直接汇到另外一个账号，是我完全看不到的。
okay.
那我就看不到，那我今天像我现在好了，我现在户头剩下大概可以用的款大概70欧。那因为其他我就是说我月底就是要给房租的，所以我这70欧真的就是我到月底我可以使用的。
OK，
我是用这个方式。
所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很重要。
啊，
你的意思。
对啊，因为网络上一定有分享很多就是如何存款的方式。也有人就是一天存10块存10块10块的，一年也存了很多啊。对啊，
有道理。其实应该是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而不是说，啊，大家说记账那我也要记账这样子。
那我的话呢，我说真的我可能顶多，因为我已经忘记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种会一直新年新希望的人。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我就会做下去然后就是做到好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好了，但这个例子有点很好笑很白痴。就是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刚 iPhone 出来好了，就是可能这一家电信行买不到，你可能就要跑到其他家。但是有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就可以买到 iPhone， 为什么我要等明天？然后我就是这么想要 iPhone， 你知道吗？我上网查了，我跑遍了各地，我就是要买到一台 iPhone。然后我妈那时候就是很支持我，因为她就说她有4个小孩，就是包含我在内4个小孩，她就说其他的人都没有像一样这么想要一个东西，然后这么有执行力。
妈妈好开明哦。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个性就是如果我真的想做一件事情，我不用真的要等到年底来规划我的新年新希望，我就是做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讲那个台湾的排名的话，可能就是多旅行跟减肥。 对对对对，
嗯，所以啊，对，你有跟我说过，你以前减肥的时候也是，
大学真的是无限循环呢、
我那时候看到甜甜就是哦，大家可能没有看过他黑暗的历史，我也是有点吓到，因为我认识他了以后，他一直都很瘦，一直都很瘦，然后他就跟我
还好了，
就他就是身材非常标准，
健康的，
对，健康的，但是也真的算比较偏瘦一点。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以前有胖过，给我看
他，我以前胖了60哎，
我看到吓一跳，我想说
，Emily 胖过是54，我胖到60哎 ，Emily 几公分？你多高？
155。
我158，你看我顶多只能准多胖他3公斤，我胖到60哎、如果大家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我 YouTube 频道无滤镜德国生活、那里我有放我的影片，跟我教大家说要怎么改变这个
哦，对你有放过
维持体重，我没有要教大家减肥，因为这真的是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想要教大家如何维持
健康，
就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你真的就不用一直天天看体重计，我大概就是一个月看了2-3次、因为我大概知道说我的体态是怎样，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哪里变胖或是哪里需要调整，
就稍微注意一下就好，这样不要斤斤计较那个数字。
那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主题，
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就是一年又一年复一年的愿望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今年完成想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就是我在社团里面呢，这个礼拜只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就是有关于拖延症，这我自己因为最近有切身之痛，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在年底的时候应该会想说啊，老天哪，我拖延病又发了，就是今年又没有完成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啊，后来我就是在最近就是查了一些文章，还有刚好我在这个Life Coach 里面的课程里面，他们也提到了拖延症。你知道拖延症它其实源自于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什么？
你的恐惧，就是你的恐惧。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目前最容易找工作的时候的瓶颈吧，对我来说，因为我现在就是会很不想要找工作，就我明明就是很需要努力的去找在慕尼黑的工作，可是我每次要打开那个履历写编修履历的时候，我就好不想面对哦。
应该是不是有那种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会觉得好，我今天寄了这履历，但是我大概会知道他可能会只有70%或者是80%，就是他应该会有大部分的几率是被拒绝，就是源自于以前我的那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应该都我想一般的人都很少平步青云，就是投了2-3个履历表就可以收到面试的邀请然后就上，就大部分的人都是一些大概都是拥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那尤其我们在德国找工作又是更辛苦一点，那我也没有在德国读书过，我也没有在这边的有其他相关的学历，我就是靠着我在台湾的文凭然后在这边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我每次现在打开履历表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那时候就是很痛苦的回忆，那我在想我的大脑就会有一种机制吧，就是好没关系，你今天要是没有寄出这份履历表的话你明天就不会收到拒绝信哦，就是有一种很消极的想法，其实是自己知道很不好，可是其实我
逃避，
对，我就很想要逃避说好你看我今天寄出了这封信，我大概在5天之后呢我就会收到啊，陈小姐就是非常的感谢你的来信，但是很抱歉你的资格不符合，我就是很不想要看到那些信，所以我就会想要拖延我寄出履历表的进度。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也有拖延病的话，可能其实你去检视一下你内心害怕到底是什么，可能是有一个背后是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让你去阻止你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
中场休息，德文小教室，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聊到了新年新希望，那么德文中的新目标呢我们叫做单数 Der Vorsatz Der Vorsatz，复数的话呢则是 Die Vorsätze Die Vorsätze。那我们在节目中呢有聊到德国的前十大排名新目标，那我就直接把这10个排名呢用德文来念出来哦。 第十名呢，我们说过是戒烟。那戒烟的话，德文叫做 Rauchen aufgeben。Rauchen aufgeben。第九点呢，是要想要更节约一点，或是节俭一点。那德文是 Sparsamen sein。Sparsamen sein。第八点呢，则是少看一点电视 ，weniger Fernsehen。Weniger Fernsehen。第七点呢，是要减少一点酒精的摄取 ，weniger Alkohol trinken。Weniger Alkohol trinken。第六点呢，是减肥 ，abnehmen。Abnehmen。第五点呢，是要吃健康一点 ，gesunder ernähren。Gesunder ernähren。第四点的话呢，是要减少或是降低一点压力 ，stress vermeiden oder abbauen。Stress vermeiden oder abbauen。第三点呢，只是希望多一点时间给家人以及朋友 ，mehr Zeit für Freunde und Familie。Mehr Zeit für Freunde und Familie。第二点呢，则是要多动一点或是多运动，所以是 mehr bewegen。Mehr bewegen。多运动的话呢，则是 mehr Sport。Mehr Sport。第一点呢，则是希望多一点时间给自己 ，mehr Zeit für sich selbst， mehr Zeit für sich selbst。好哦，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我们要聊到我跟米莉明年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会教大家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如何就是达成完成目标。那下次见喽，拜拜。那你觉得要怎么解决这个方式？
我觉得当然就是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就是也没有，其实好像也没有更好的方式了。就是既然你知道了你是害怕被拒绝，你只能跟自己说，有被拒绝总比你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还要好。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你会害怕的背后是你缺乏了什么，是或许是你的能力还不够，你需要加强什么部分，或者是说你在资源上面有什么缺乏。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恐惧的背后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来把它补强的话，这个会是你自己需要去探究的东西。就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情况。那就我来说，我自己想要补救的方法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多一点点的耐心，因为碰上了这个疫情的关系，其实就是 对啊，一定会有一些更长的求职，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我觉得真的啦，就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唯独就是自己要去面对，才有可能可以抗拒你这个拖延症。
哇，我觉得你分享的很好，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去试一下吧。因为说真的，如果你当初会想要投递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职位，我相信应该大多数人不是为了只想要赚钱，而是因为你真的对这个职位有兴趣。所以如果你既然已经有兴趣的话，当然就是去试一试啊。因为如果你不试，你拖延的话，也许他那个职缺就没了，也许你就错过。那我觉得这样反而会让你更后悔。
就是要接受吧，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然你可以先有预想好啊，这可能会被拒绝。但是说真的，我看过一些好励志的故事哦，就是有些在人生中他越是遇到困难的事情，就我曾经有看到一个，他应该是他在一次很重大的意外之后，就是被医生宣布说他其实存活的几率就是非常的低，就是好像是已经受伤到就是截肢，就是手和脚都已经被截肢。他就说他就算只有1%的生存下去的机会，他都不会放弃这1%。就我那时候看到这故事的时候，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震撼。就是
对啊，
何况我们丢一个履历出去，其实也许吧，就1%可能会被接受的机会，但是那1%其实是，你看，就是可能是生命之中的1%的那个重量，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态度用到这上面的话，就是在求职这上面，就算1%的机会，你只有1%，但是你还是应该去把握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讲，就是要接受被拒绝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训练的技能。
真的，
对，所以如果你透过这个方式，就是让你自己算是越挫越勇，然后越能 接受跟抵挡，就是有那种能接受说就是不同的声音啊，或是不同意见以及拒绝的话，我觉得对你未来，就算你可能要做一件大事，它可能先失败了，但是如果你不放弃，那你可能会最后会更成功。
有时候就是也是有点持久战吧。
觉得你还有提到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你达不到那个目标。
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其实我们可以多讲一点的是缺少资源，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可能导致你没有达到目标的原因啦。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想过，每一个人你的资源都是不一样的，那不要去想说哦别人说的就是我应该要去做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办法达到这目标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可能那个目标就已经是错的。就是你去拿一个，
你知道吗？你先讲，你先讲，
你先说，你先说，你知道吗？接着后面，
因为我最近在听一个蛮厉害的 podcast， 它是大概 top 10的台湾的，然后它叫做《大人的 small talk》。
嗯，
我建议，我超级建议，也建议米粒，因为他们是两个很厉害的业界的人。
嗯，
然后他们是也有开那个叫做大人学的那个教育机构，他们是那个过去他们自己累积的经历真的太丰富、
嗯、
然后他们像是最近有一集我就听了说别人的目标是别人的而不是你的、就是要自己讲，因为他说呢有些人就是很爱拐弯抹角，就是他说他想要，就是他本来在可能科技业上班，然后他说他喜欢煮饭，所以他想要成为厨师。
对，
然后结果你知道那个主持人就问那个学员说，那你想要怎么做，你知道他们想要怎么做吗、
嗯、
他说我想要先出国去法国学一下蓝带。
嗯，
然后那主持人就说，哈，他就问说，那你平常有在煮饭给你家人朋友吃吗？他说没有。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去想过去餐厅打个工之类的？没有。那我就觉得说，对，他讲，这主持人讲的还蛮对的、啊、会跟米粒刚刚讲也很对，就是你是不是放错误的目标了。
嗯哼，
就好像每个人的达成的目标跟方式都不一样的话，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缺乏资源，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不一样的方式，不一定要按照别人觉得说好像一定要出国深造过才能做这件事情、
哦、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起始点可以让你去达成这件事情。然后就像他还有说，就是米粒刚刚可能有提到说他现在想要应征的工作，可能是因为他可能找不到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德国学历 OK。 然后他说那个主持人他就说，有一个学员也跟他讲说，他其实本来在读文组好了、
嗯、
然后他其实对科技业跟一些什么未来的领域什么之类都很有感兴趣、
嗯、
然后所以他想要走这方面、嗯、就那个人就问他说，那你要怎么做？而且这个学员他已经在出社会很多年了、
嗯、
你知道这学员他说什么吗？他说我想要重读重考学士。
哇，这有点，
对不对？这是有点极端的案例，但是这是真的发生在人家的身上。
嗯哼，嗯哼，这个是蛮大的赌注诶，也算是，因为重来一个学士的话又是一个四年的时间，这确实是一个好像要跳一大步才可以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做的事。
我们先以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嗯、有时候就是我们在做 WordPress 的网站的时候、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哎、那里觉得我不好，那里我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那里怎样，但是因为我没有写过程式，然后我就突然有哪一天神经病一样就跟发表讲说，哎、我想要学写程式、
哦、
然后因为发表他很会很多程式、嗯、然后他说，你确定吗？你可以吗？因为那要很多年的累积学习
是
有办法的。所以其实我现在讲这么多例子，我只想跟大家讲说，其实很多你想要开始的时候不要用错方式开始啊，不要设定错误的目标啦。
对对，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学士的例子我还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觉得说像这个学员他很好的是他有这位主持人可以问。
对，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多问，多去跟长辈跟一些蛮成功的人士聊一聊，跟其他不同经验的人聊一聊，其实都会有多少的收获，而不是自己埋在那边觉得说我就要完全重新打掉。
真的真的真的，诶，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啊我有点这样子的经验呢，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德国就是找工第一次嘛，就是我在德国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大概有这样子想过，就是我想要在德国重新读一个学历，而且那时候我想读的是做 Ausbildung。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嗯、我很想要，我那时候还是有点异想天开，我单纯就是觉得我很想做烘焙，那我就是跟 Marcus 说，我干脆反正我现在找不到工作，然后我现在来 做烘焙的 Ausbildung 好不好？我就说这样子的话，我至少在德国一定会有一个工作，那烘焙也是我喜欢的。他就还蛮反对的，那他那时候反对意思是说，嗯，基本上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就是我那时候五年前嘛，那我也已经30岁啦，所以他就说啊，你确定要在30岁的时候去做 Ausbildung 吗？你知道那个 Ausbildung 的小朋友年纪是几岁吗？你觉得对啊，你有办法在里面跟他们一起读书吗？所以不是说想要阻止大家去，当然你若是去读书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但是其实会讲到说刚才说诶，你没有办法达成目标，是也许也有可能在一个年纪或者是在一个时间里面，你设定这个目标已经不是这么适合你在这个时候做的事情，所以并不代表说那目标是好或者是不好，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你如果把你这个时间和你的资源放在错的地方，你就会一直觉得你没有办法进展到那个阶段。所以那个时候也还好，我没有去真的。
对，因为如果你想一下，那个真的要重读重考的人，他如果突然发现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的话，要怎么办？
对，那尤其是大家都知道，现在你想要加强你的能力，你就像甜甜刚才说的，你想要学写程式，难道你真的一定要去读一个学士吗？其实现在来讲，大家都过得就
线上课程啊，有什么书籍啊？
对
啊，
我们有那么多的线上课程可以去学，你倒不如就先去试试看，报一门课。免费的或者是付费，现在都太多的选择了，你先去试试看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的用10堂课耐心的每天都啊，可能花2个小时啊，你先把这10堂课上完再说嘛。如果你都乖乖的把它上完以后，你也都觉得啊，我真的很喜欢，那你再去报名上课，你再去报名读一个真正的学位，那也不迟啊。应该是要把时间和你的资源，你的整个情况都考虑进去。
没错，因为像说真的那个烘焙的事情，我觉得那很扯。嗯，就因为现在有很多 Instagram 或者什么之类都有开一些账户，那些经营的人他们都是业余的，但是他们可以做得超好。
对对，
所以说真的你不用去法国念个什么蓝带，
是啊，
然后你才好像才可以当厨师，不用。那我们现在讲完了拖延症之后，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应对的方式。大家不要想说诶，甜甜也会有拖延的时候，有，我也有，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会很不想做事，或是一次做太多事的时候就会忘记另外一件事、嗯、那我自己目前最切身的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德文线上课程。那因为这个是我跟米莉分享过，它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因为我要先想好课纲之后呢，课纲之后呢我要录，而且你录的时候有时候是一次要录10分钟的那一种、嗯、那你觉得有可能就是我完全都记着吗？不可能。所以有时候我要先事前要先写一下小纸条，
对，
放在我的相机上，然后一直拍一直拍，重拍又拍的，然后最后还要再剪接上字幕，还要加字卡、嗯、blah blah blah, 那一单元就很久，
非常的细节，
所以你才知道说我很不想做。而且在镜头前我又要再化妆，然后又要再上妆，所以又要干嘛的，也很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拖延。但是呢，我目前就是尽量在我想要拖延一个事情的时候，但是我知道它还是有要截止日期的时候，期限的时候、嗯、我自己会做的就是可能每天就花1.5到1个小时在做这件事情、嗯、让我不用到一天可能2天不用做，然后第3天的时候才突然说我要做3个小时，因为我进度落后、嗯、所以反而是每天做一点你不喜欢的事情，最后做完了那就结束了、嗯、这是我自己面对拖延的方式。
那我觉得也很积极啊，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参考甜甜刚才说的，宁愿你每天都做一点小进度，那比你好像啊、哦，我今天做了3个小时超多的，但是那也是因为之前2天就是有点人家说什么3天晒网、5天，哎，那句好，总之
2天晒网 3天不够。
对，就是好像一直就是对，就一直说你不要把它累积到最后就突然大爆发做一次，但是你做完那3个小时了以后你又2-3天又不做，但其实这样子好像不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我们刚才就讲了一下我们的拖延症，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明年想要 对自己有什么期许好了，我们来讲一下明年对自己的期许。我先说一下，我明年呢希望就是把我的部落格稍微改头换面一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我一直都非常想做。可是
那你不是今年已经改版过，而且我觉得你现在的还蛮 user friendly 的。
我现在想要改的是，其实因为部落格它真的可以改的东西真的好多好多，那我难免呢就是看到有些更好看的，然后觉得更酷的部落格，我会很想要把它改成我自己喜欢，就是更喜欢的那个样子。但是因为要改的话，真的它需要一段
要花时间呢，
而且那一段时间是要比较完整一点点，就是你很难今天就是做半个小时那就不做，因为有时候一改下去，那个可能你会很希望的是要投一个礼拜，可能要投个10个小时进去。那我现在很确定我没有办法花这么多的时间去做，所以这把我就把它放成是放在明年，就是我有办法的话，我应该会想要把稍微把它改变成另外一种风格这样子。然后呢我很希望可以明年做一个自己的小小的课程，因为我对自己一直有看到，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两年来一直上了很多不一样的课程，那我很希望可以在明年呢找出自己的定位，那也试着做一个，其实只是想要做一个东西是好像自己有一个产出，就是我想要用一个小小的迷你课程来有点像是检视自己在这一两年经营自媒体的成果，所以这也是我的愿望之一。
你已经想到方向了吗？还是会类似那个 life coaching 呢？
对对对对对，这可能是我会比较有兴趣的方向，
就追踪在自我成长这样子。
对
OK OK OK，
没错，
跟大家先广告一下，
如果有的话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但是这个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还有一个的话，诶，我觉得接下来两个我觉得比较有兴趣有趣的是，这是我在这两年吧，真的就是在这两年比较注重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我想要增加素食的食谱，就是我自己在煮饭的时候呢，我现在都比较喜欢就是以蔬食为主。那我对自己有个期许，因为我煮菜啊本来就已经很不好吃了，然后煮素食的话其实变化又会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在明年的时候就我自己在煮饭，然后可以学习多一点的素食食谱这样子。
嗯，很好啊，因为我说真的蔬菜料理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变化什么。
对，其实我觉得味道都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因为可能我们真的就是比较习惯用肉来烹调吧，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自己长久以来的习惯，所以每次都想到他如果只有这几样青菜，然后根茎类蔬菜叶类，就你会不太清楚说要变出什么样的东西。可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很喜欢 follow 一些素食的那个 YouTuber， 然后我就发现哎，原来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尝试，所以这也是我的明年目标之一。然后
对啊，不然你会吃腻吧。
啊，对对，就是我现在就是会有点腻啊，就是会一直同样东西就这礼拜吃下礼拜也吃，因为我不晓得还可以变出什么样的变化。
嗯，
所以我想要增加一下自己对素食食谱的知识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呢，我希望明年就是一样，就其实这个也大概是我从今年或者去年就已经开始，就是社会关怀这部分，希望这个应该会是我每一年对自己的期许，就是能够投入更多。那因为其实我现在比较多的是就是很比较注意就是在台湾的一些社福团体，那其实我都很希望我可以自己如果回台湾的话，我有机会可以真的去参与这一些关怀活动。可是因为其实目前我现在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嘛，就能力上是空间上的限制，所以我大概就是会固定用捐款的方式啊，然后会观察会关心他们的活动。那其实我也会很希望把这些活动多分享在我的专业上面，就是让有兴趣的大家们一起来帮助需要比较弱势的人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明年我会持续想要达到的期许这样子。换甜甜跟我们分享一下，
延伸一下我的就没有那么的雄心壮志跟那么的什么关怀社会我比较注重个人，但是如果说要关怀社会的话我自己从去年开始跟今年我比较注重的是减速。
减速真的是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关注，非常重要。
对啊，像是我们家附近就是有一家算是没有包装 的商店，然后我刚在录音前跟发表就走去那边去买了洗碗巾啊，买了零食等等的、
啊、你们都是自己带罐子去
装吗？带盒子罐子去装、嗯、对对对对。
希望甜甜也去之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德国现在蛮流行的像这种无包装商店，那你可以怎么样购物，然后它购物的流程是怎么样，就其实是蛮有趣的我觉得。
对啊，然后我还有就是现在洗澡跟洗头发都用肥皂、嗯、
对，我们都是一样，
那个确实真的可以省很多塑胶瓶。
对，真的包装也简化很多嘛、嗯，
没错。而且现在有一些就是像我会去 Lush 买的话，因为它一个算是台币可能300多块钱，但是它那个可以用，因为我短头发所以可以用大概4个月，所以平均下来其实很便宜的、
啊、真的。
对啊，而且台湾一个沐浴乳一罐也是70-80块甚至100块啊，然后我这个还可以用4个月，然后还没有，还只有用纸的包装，而且他们还是有那个就是没有动物实验。
嗯，我觉得这个也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
对啊，对地球、嗯、然后对动物也都比较好一点。然后在我的目标是就是学好滑板、嗯、因为上礼拜就是跟 Emily 有在谈那个封城的时候，就是讲说我不知道开发什么兴趣的时候、嗯、然后我们真的就很冲动的去买了滑板，然后最近真的有在滑滑板，所以希望明年就是练一些技能这样子、
嗯哼嗯、哼，
因为现在算是可以滑的还蛮快，然后可以转个弯啊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要练习。
大家不要以为滑板很简单，我觉得滑板就是我看到我就会哇，我看到甜甜的影片的时候我就想说太厉害了吧，因为我滑板是还蛮需要练习的运动哦。
我是觉得因为我是真的是第一次滑、嗯、然后算是第一次滑就上手、嗯、就是 hashtag 第一次滑就上手，没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训练核心肌群跟你的腿的话、啊、其实你就很好上手。
嗯，
因为你在滑的时候你大概要有点没有要半蹲，但是你大概要微弯一点，你没有要直直站着，
而且你用到那个肌群就是刚好是比较核心的部分。
对, 对, 对,
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如果有这样两个底子的话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嗯 OK
好，然后就是 Emily 有提到就是网站改版，就是我也要，因为其实今年后来我就是有开了脸书社团，然后有开了、嗯、音频、嗯、所以这是我想要把我的那个网站改一点，不是只有文章，而是除了文章以外也有一些就是先入一些 podcast 的东西元素在。
嗯，
所以我不是也只是说想要更好看或什么之类，但是就是想要因为不同的内容所以要有调整，因为如果都用自视化这样子的模板去用的话，其实那个使用者看起来其实也很不舒服，我自己现在已经有点受不了。
嗯嗯哼，这也是需要大工程的改啊。
对啊，然后就想说好了，之后再说吧。然后因为我就是今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在 Instagram 上跟我在贴文上照片上的那个风格跟内容都有不一样的呈现。
嗯，
所以我后来开始变得还蛮在研究一些文案啊，或是在编辑一些 Instagram 的贴文的图啊什么之类，所以就开始我变得对设计跟排版每边什么之类都还蛮有兴趣的、
嗯、
所以我希望未来会可以更钻研这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多接一点案，然后累积一些经验，因为我觉得在制作过程中其实有些时候我在做的时候除了是在推销我自己的贴文以外，其实有一些是合作商品的贴文、嗯、那我发现就是我在制作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的创意有被激发出来。
哦，非常认同你说的，
因为我以前很没有创意，我可以直接跟大家讲
对
非常没有，然后美感也还好，
现在就是那种开关被打开的感觉，对不对？
对，因为我有一个很熟很好的台湾的设计师朋友、嗯、然后他是那种就是我以前在发文的时候他会就是立刻哦私讯我说这也不行这也不行、啊、这也没有对齐的那一种，然后最近他比较收敛一点、嗯、那我觉得说是因为我自己有真的有在注意有在改进。
嗯，
所以这是我自己还要想要继续再增加美感增加排版等等，那这也延伸到刚刚讲的网站跟编排什么之类，所以我之后想要上一个叫做 UI 的课程。
嗯哼
User Interface， 因为这个我不用写到程式，但是这个是对网站的 front end 的东西的话是对会很大的影响、嗯、所以其实这跟我自己以前目前的兴趣很多都有包含在内。那我觉得在用 WordPress 的网站的时候，我觉得我对一些技能上就是一些 算是比较硬的那个硬体上，或者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比较硬的那一面，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兴趣，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我未来可能会想要走的目标了。对，
对，我可以，大家在听，就是我们甜甜跟我在讲一些网站的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以想象吗？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工程的背景，就是我们两个大学的时候都是读外文系毕业的，所以我们其实从来没有。至少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可以就是有自己的网站。那我们都是在甜甜是之前就有网站，可是他也是从去年就是今年才架在那个，我们是使用德国的主机商，那我们都是从今年才开始就是有用自架站的方式在 run 我们的网站。其实我们真的也是从完全没有基础，然后
就一步一步学，
对，然后到现在就是用 WordPress 建立自己的网站。其实这个真的是算是我们两个在今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进步吧，对不对？
那刚刚我们已经讲完说要怎么就是叫怎么讲怎么解决你的拖延症以外呢，今天我们刚刚讲完了我们明年的目标，那大家可能会想说好，我有目标但是为什么我达不到、嗯、那我自己本身的经验是觉得说有时候你可能设定的目标太雄心壮志了、
嗯、哼，
因为我相信就是想说想要减肥，然后你本来是个不运动的人，然后就你就跟大家讲说好，我明天开始我要每天早上5点起床慢跑，
太硬了吧，
你可能一到三个礼拜你撑过去第四个礼拜你绝对起不来。
我觉得就是你缺少你去想象那个过程要怎么执行，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觉得说就是你可能也把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夜猫族好了、
嗯、
你为什么要逼自己就是早五点起床，就那原本那就不是你的方式，所以你要找一个你自己舒服的方式去达成这个目标很重要。
没错，一个人不一样的兴趣跟喜好，而不是每个人说哦，我就是应该要早上起床去跑步。
对，就是他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减肥，但是别人可能用其他方式，可能调整饮食，可能多做一点运动，或是吃少一点，对不对？
没错，
都有办法解决吗？都有办法达到这个目标。
同样要往这个目标的路，其实不会只有一条，它有时候是5条甚至到10条都有。就是解决一个事情，它应该会有10种方法，你不要很死脑筋的去拿别人解决这件事情的方法套到自己身上。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像我们刚刚就讲到，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能在做一件你不想执行的事情，那可能是其他可能别人叫你怎么做，或是大家都在考国考，所以我也要设定目标考国考。
嗯哼嗯哼，
不需要，你真的是依照你自己的目标，看自己现在的程度在哪里，地点在哪里，然后去设定符合的目标、
嗯、
才是最重要的。
没错，
然后再来是就是我觉得设定目标的话你可大可小、
嗯、
你不要觉得说像 Emily 可能刚刚讲的她想要关怀社会，我刚刚可能跟她讲说诶 Emily 这样好伟大的感觉、
嗯、
但是你今天如果你平常本来可能每天喝手摇，你今天如果说好我一周可能变成3天喝，我对我来讲那也是一个达成，
真的
那也是一个目标。所以其实可大可小，最重要的是你达到这个目标，然后你真的想要改变你自己。
对啊，还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嘛，目标是你自己的，你不用拿别人的目标来把它当作是你的目标，这就一开始就很错误了，对不对？
最后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是有点极端，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有设定的目标但是一直还没有开始也是个错误，然后可能已经等到3月4月或是年终好了，他想说好啦我都没有开始那就算了，这个也不行。
这真的是，尤其我觉得你这样讲很，我觉得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是什么，就是去报名健身房，很多人都会说啊，我现在没有时间呢，我就是要等到有时间再去报名健身房。Hello， 你永远都没有时间。
我可能会觉得极端的方式，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但是这种方式就是你直接报名上课课程，你直接报名健身房，你直接，你如果真的想要考证照，但是你一直很懒，觉得说啊，没关系啊，明年再开始什么之类的、
嗯，
那你就直接去考啊，你就知道说考试日期是什么时候，你就要硬上吗？
对。
对不对？你就要硬着头皮就要开始说哦，我不行，就是要开始真的要准备这样子。
这我也会看状况，然后执行你说这种比较稍微有一点强迫跟极端性的手段，这我也会。
但是也不要太过，因为像我姐哦，以前就是想要加强英文，
嗯，
然后她就给我报什么一年的一整年那种什么类似地球村或者其他的东西的，
贵对不对？
对，很贵，然后就钱退不回来，完全没有上过。
主要是你要评估一下你自己的能力，因为当然课程都一定跟钱是相关的，所以你也不要去报一个很夸张的金额，然后就想说哦，我这样子就可以去做，这也不是要这样鼓励大家，而是
没有没有，
你一直在说哦，我应该要找一个有时间去做的，像这样子的课程是，其实你真的不会有时间去，你就是要让自己先报名，先去缴一点钱，你就会有一点动力去做。
好啦，这大概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达不到目标，或是你其实可以达到目标的方式。
嗯哼，
今天讲的还蛮久的。
我觉得大家听完了以后应该会有一些共鸣，然后
对啊，我觉得我们讲的蛮好的，自己说。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啦，对啊。讲完了这一些呢，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从里面也好像听到了自己的目标，然后也听到了自己拖延症的状况。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明年的目标是什么，
还有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我自己面对拖延症的方式跟你们的不一样，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小撇步？
真的，拖延症是大家必须要大家的共业，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对抗。
对，
那其实我们也很希望大家知道大家的目标，是因为我们在社团里面都一直很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成长，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多了解大家，诶，说不定其实我们喜欢的东西都很相近，我们的兴趣，我们想要达成的愿望都很相近的话，我们其实可以产出一些内容是就让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就是互相的交流，互相的鼓励。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大家就是这一集上线之后呢，会得到大家的回馈咯。那就先这样啦，拜拜
拜拜。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集的内容，喜欢的话在留言评论告诉我哦，或是上我的脸书专页跟着甜甜与发表一起刮世界地图，或是我的 Instagram tiny.pipacker 私讯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两周后再见咯，拜拜。